主内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听上帝的话。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取自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至三十六节。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与他一起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老师，你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当那些日子，门徒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这是上帝的话。
谢谢我们月兰姐妹刚刚加入我们贤行大家庭的姐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信息经文。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的向神祷告。求了父神，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圣所里面来向你敬拜赞美，我们向感恩天父，有没有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通过圣经能够更加的去认识你，也能够通过认识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地上效法你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来去过我们的生活。愿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蒙主你的赐福，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和扶持。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在座的各位来到圣所当中来去敬拜他，然后我们也要欢迎人在国外或者是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透过直播的方式来给我们参加这个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也欢迎你们，向你们问安。今天这个信息的经文我们是用金课表的方式来去传讲，而我们主要的经文呢还是使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好，弟兄姐妹们，想问一下你们从这个荧幕上看到的这张的图画内容呢大概是关于什么的？猜一下是关于什么的？是不是关于瀑布这样的一个下来是吗？还是说关于这个星空太空的一个画面？大概很难懂对吗？齁 ,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画哦被我用一层的那个很木的那个图像齁遮住了。好，所以呢这是你猜到吗？这是你所心中所想的吗？这是一幅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那幅的图画来的。所以呢从这里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一幅画如果是好像说放上了一层面纱，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已经年纪越来越大和老花眼的时候，真的越来越蒙看不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现象，我们不知道这一幅图画它里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所以呢只要我们将这块的所谓的雾或者是这个面纱拿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幅画是讲什么。 这个呢跟今天的主题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今天的信息里面呢，他有提到就是关于要将这个摩西的面纱来去揭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了所谓上帝的这个荣光或者是的本质，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等等啊，就是待会我们会去讲的。所以相信对弟兄姐妹来说，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事件呢，对你如果有经常去阅读这个所谓的新约福音书的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基本上都很熟悉，因为他除了说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出现之外，他也分别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还有就是马可福音呢第九章第二到第八节。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几卷的福音书，他们有记载关键事情，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些的信息呢，其实内容也会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只有路加福音呢他提供了这个耶稣、摩西和以利亚的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这次的讲到呢是结合了这个经课表的这个经文的方式呢，以路加福音经文为主呢来去讲解这个今天的信息。而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我用将它分成从三个层面来去传讲。第一就是耶稣的这个变相，他该给我们知道的他有哪些荣耀的身份和这个使命。而第二个从门徒的这个反应，我们从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他们打盹，他们是糊涂吗？还是也有这么沉默？为什么呢？当他们看了这样一个荣耀的景象之后，然后第三就是关于最后父神他在云中他出现这个声音，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是我所拣选的，所以你们要听从他，要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部分来去理解整个今天信息的这个经文。经文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呢他带着他所爱的门徒彼得、约翰和这个雅各呢去上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啊，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面貌突然的改变，并且发出好像闪电般的这个光辉的荣耀的形象。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景象呢，很自然的会让人家想起什么呢？在旧约的一个事件，会让人家想起什么事件呢？有吗？会想起什么事件？有点类似的，跟耶稣登山变相的，哪个人物？哪个人物？上去山上，然后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的，哪个人物？对了，摩西，是的，很自然，大家想到说，哎，摩西的这样一个好像情形也会类似的出现啊，类似像耶稣这样，他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4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弟兄姐妹看一下旧约，当时候摩西为什么会有这脸上发光，那他的光又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29节他说，摩西下了西乃山，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块的法板，然后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皮肤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亚伦和以色列人呢看见了摩西，说看啊，哇，他的脸上的皮肤发光，他们就怕靠近他。摩西跟他们说完的话，就用面纱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个面纱来卸下，然后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因为长时间跟耶和华在一起，我们神在一起，他的脸呢面容呢散发出一种什么亮光，而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人说告诉你说，哎，某某弟兄姐妹，你的脸哦在发光呢，可能是因为你长时间在灵修跟神祷告哦，而不是用了什么洁肤霜啊，什么亮光的那个皮肤让你亮起来，是吗？哦， 他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这个发光，然后呢，因为一些人怕看到他脸上的光，他就用怎么样呢？用这个面纱，或者是有些经文说用拍子来去蒙着他的脸。而如果按照古代一些的纪实的例子呢，有些人说他可能是戴上什么呢？面具啊，让那个光飙出来。另外，这个面纱呢，其实呢也显示出以色列人的这个不幸，还有就是神的审判。因为你们都知道，当摩西上去山上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呢？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去膜拜。所以因着金牛的事件或者其他叛逆神的罪呢，他们因此呢就不敢的来去直接面对所谓的神的这个真光。这个是关于耶稣摩西当时候的那个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而来到新约时期呢，使徒保罗也有因这个事情呢来去重新来去叙述。而是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缘故呢，他讲述说关于摩西的这个面纱呢要被去揭开。保罗呢是用一种类比或者转化的方式呢来去做出不同的神学的诠释。待会呢我会继续讲下去，在关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四章二节有提到关于摩西的事，然后做更多的这个讲解。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来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事情上。透过这个耶稣的这个登山变相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就将耶稣的这个身份和他的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预示呢他即将要去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去遭受到这个逼迫，以自己呢受死而显示出来。而在经文当中有请特别注意到这个有一个字他这么使用，叫做去世，中文的用的是去世。但是呢在旧约的圣经希腊文的这个译本里面呢，他是用英文叫做 Exodus， 就是出埃及。这个他这个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他是有这个脱离受这个奴役的这个景况的意思。而这个字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也是以这个出埃及来作为这个名称。原来摩西和以利亚呢正在谈论耶稣将要如何使我们脱离这个奴役的事。福音书作者呢其实他是刻意的要让读者们来去了解说，耶稣呢他即将完成的这个工作，就是他去世的这个事情，可被看为呢是展开了终末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行动。使用出埃及呢这个词呢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要说明耶稣呢他踏上这个十字架这个路程的重要性和他的使命。就好像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拯救出埃及一样，但是呢耶稣呢现今呢是用他的死和复活呢来去拯救上帝的这个百姓，跟摩西的有点不一样，使到凡信告他的人呢能够从捆绑中得到这个释放和这个自由。而在传统上我们看到的两位的代表摩西和以利亚呢，他们是看为是代表众末信的这个先知。他们同时出现在这个山上是非常的特别，也显出了耶稣呢他即将要完成那个救赎的这个独特性。为什么呢？你看摩西和以利亚呢他分别在律法和先知中呢具有代表性的地位，对不对？大家都认识。然后呢他们先知的角色和在末世计划中也具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在这个旧约马拉基书那边有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四到九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哎，这是摩西。接下来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可见到，当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呢，他们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了就是代表这个众末星已经来临了，还有这个应许呢也已经被实现了，就是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而耶稣呢也就成全了古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的这个角色。这发生在耶稣这个身上，透过这个登山变相，我们看到耶稣荣耀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这个重要的使命。那么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说，当耶稣祷告变相以及以摩西和以利亚来谈论离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竟然在打盹，然后睡着了，然后突然间可能不知道什么事情，他们好不容易的醒过来。所以有时候讲到会突然间大声的，就是说要让你们醒过来，这样如果你要打盹的话。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有人跟他说，就是彼得跟他说，对主耶稣说，他说，老师，哇，我们在这里啊，紧家伙啊，真是好啊。为什么呢？我们来搭三座棚好不好？然后呢，一座为你，一座为谁？为摩西，然后另外一座呢为以利亚。福音书的作者呢在这里呢指出说，讲话的人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许是刚从睡梦中醒来，哇，一下醒来搞不清楚状况，对吗？然后说几乎还不明就里哦，或者在糊涂的这个情况下呢说的这些的话或者请求。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彼得和其他两位门徒，他不理解耶稣呢，他是那一位将要准备受苦在十字架上被杀而死的弥赛亚。他们不理解耶稣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他的受难，他的受死，他的复活的事件。他也更不知道说耶稣呢是要回到人的人群中呢去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这些门徒懂的话，他会讲这句话吗？我们这里快乐逍遥吧，多好啊，根本不会，对不对？之后有一朵的云彩就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了云彩呢就很惧怕。 OK，根据圣经的这个表达，通常是说有云彩出现，就是说有神的灵在等等哦，他们就害怕。然后当这个现象结束了之后呢，门徒呢就开始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嗯，弟兄们，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门徒哦突然间沉默了起来？不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人，什么原因？什么事情啊？什么原因？吓到了吗？说不会讲话吗？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默？甚至没有说很多人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门徒们沉默，或许有几个原因。或许是因为门徒们他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不能够理解耶稣他从荣耀走向十字架受苦的事实的真相。怎么会？你不是荣耀的弥赛亚吗？怎么是受苦受死的弥赛亚呢？我可能接受不来。或者会不会说门徒们他们仍然的去很糊涂愚昧，跟了耶稣这么久，一直对耶稣弥赛亚真正的身份和使命还是处在这个无知和误解的处境中， 而要直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他们才明白。真的吗？真的，你继续看下去，经文下去，他们下了山之后还要什么争论谁是做最大的那个门徒。所以门徒们他们重要的事情里面去打盹睡觉，跟耶稣的时候糊里糊涂，然后最后选择沉默，因为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亲爱的家人们，现今我们是否也很能像门徒的反应一样呢？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信主后，我们却时常在打盹，我们在糊涂，我们在沉默呢？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很多重要的事情，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没有说好好的去警醒，我们去祷告，我们付上代祷的这个代价。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也不理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牺牲的这个意义。虽然脑子上知道，可是心里面可能也不了解知道和接受，反而像门徒般呢，只是希望在山上搭三座棚来享受荣美的这个时刻。我们很享受我们成为基督之后我们在主里的这个团契那么快乐，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在享受那种的欢乐。我们没有说谁像耶稣我们回到人群中去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如果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舒适的安全区里面来享受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背起十字架行走信仰的道路，进入到人群里面来向人家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请问我们还有什么生命见证可以向人家来传讲呢？我们一生在传扬的福音事情上，我相信我们只能够保持沉默。所以为什么每次在崇拜结束后让大家说用这个 OK 这个手势来彼此温暖，不是说因为什么特别，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向人家传福音，我们要做门徒，这三个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想要这样，对不对？我们不想要成为一个打盹，我们不喜欢成为一个无理糊涂，我们不喜欢成为一个很沉默的一个基督徒，没有在生活上能够有见证向人家分享的基督徒，对吗？我们要成为一个是不打断警醒的人，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明白耶稣心意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时常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对吗？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基督的荣耀，他的身份和使命，而成为了当我们所要去背负十字架的那种的安慰鼓励，我们也要为此呢而活。然后接下来门徒之后呢，我们看到天父的父神的这个出现，在云彩中呢有这个声音发出，那是父神呢来去将这个耶稣独特的身份呢来去宣告了出来。他这么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诶，这句话很熟悉，对不对？曾经出现过，在什么时候记得吗？这句话很熟悉，在耶稣的受洗的那个时候也出现过。好，天上接着说，耶稣啊就是他所爱的这个爱子。然后这里呢强调说耶稣是他所拣选的。弟兄姐妹们，诶，加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啊？ 他所拣选的，表示说上帝的旨意呢，就选召了他，然后要他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将公义、将真理呢，来去传给外邦，将荣耀归于上帝。特别是有一个英文字，会很特别的出现，蒙拣选的这个字呢，有特别的这个意义，也可以因为它是指说犹太人呢，他们长期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然后呢，带领呢以色列进入到救恩的时期，让以色列成为万族万民的祝福。所以这是天父所拣选的人，你们要听从他。这句话呢，是界定了门徒们的这个责任。他们还有很多这个关于上帝国的事情呢，需要去认识和去了解，所以呢，就必须呢要去留意耶稣的说话跟听从他。这耶稣的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们，请问到这里的时候，你认为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对你来讲，耶稣是谁？我相信圣经讲了耶稣是谁，很多不同的一个角色，对吗？可是你个人呢？你个人认为耶稣是谁呢？当你认为耶稣是谁的时候，你是不是相信和接受耶稣就是这一位？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你认为耶稣是这一位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言语举止就会受到影响。你也会因着认识耶稣是谁呢，你会怎么去过你的生活。而这里呢，我简单的使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第20章31节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边他说，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耶稣是基督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是你所信靠的那一位吗？耶稣是你因为你信靠他而得到生命的那一位吗？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请问你是不是按照你所认识的耶稣去过你的生活，去安排你生活的这个秩序？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你将耶稣排在你生命中的第几位？愿神帮助我们，透过对耶稣的认识，使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将他的秩序，还有说怎么去过活，来去做一个思考和这个安排。刚才我们有讲到了，就是说使徒保罗对于摩西面纱的这个举动呢，这个事情呢，他在这个新约的时候呢，他使用的类比或者是说那个转化的方式呢，来将摩西脸上的这个面纱，有些经文用派子转化为呢，就是历代以色列人呢不接受上帝的这个信息，以及呢代表旧约以色列人刚硬的心。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保罗说他们的心啊被蒙蔽了，不明白旧约所应许的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来第13节，我们来看一下，不像摩西将面纱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在那逐渐褪色的荣光的结局。14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同样的面纱还没有解去，因为这面纱在基督里呢才被废去。有点特别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5、16、17、18，一起来念，1、2、3。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面纱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何时归向主，面纱就何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虽然我们众人有揭去面纱的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了与主有同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等等。从这个经文当中，保罗其实要告诉我们，保罗认为说，在过去以色列人百姓呢，心里呢是刚硬的人，因为他们不肯听从从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跟诫命，而现今呢，他们又不愿意来去听从就是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认为说，这就好像一种的面纱呢，仍然蒙在这些人的这个心里面，看不清那个真相。另外，他们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旧约的律法呢，永远是有效的，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就是保罗语中的方式说，摩西脸上的这个短暂的荣光呢，其实会逐渐的褪色的，就好像律法呢短暂的荣光一样。因为呢，旧约的律法呢已经由新约的福音呢所取代它的功能。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去年我们都讲过关于律法的事情。律法呢，耶稣不是说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而律法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呢是要引人到基督里。所以保罗说，就当摩西的这个面纱呢，在人的心里呢被揭开了，被拿掉了，然后呢就能看出在基督里的新约的光辉和这个意义。看到什么呢？看到耶稣的救恩呢，不单能够使人得到自由，甚至呢可以把那些暗卫可耻的事呢去弃绝，不行诡诈，也不曲解上帝的道，反而将真道去宣扬了出来。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这么说。所以保罗其实在这段的这个中心思想里面要强调什么呢？要强调是说，摩西所代表的旧约的这个执事的这个事情呢，已经被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执事所取代了。新约时代的基督呢，所带的救恩呢，是叫人能够领受儿子的心，而不是惧怕的心，并且呢，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呢，得到这个怜悯和这个帮助，可以直接有这个福分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这个帮助和这个怜悯。不但如此，保罗也说，我们可以呢也逐渐有主一样的这个形象，并且荣上加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看见因着耶稣基督关系，我们能够有这么大的福分，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得蒙怜悯和帮助，而且呢可以直接的得到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分，这是要我们感恩的事情。或许有些基督徒会问，好了，像我现在成为了这个基督徒，我们要根据比如说讲的根据这个主的形象的样式，要在地上怎么去过活呢？是不是有些可以做一个参考？其中有一个学习的目标，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当然圣经中告诉我们很多不同的这个形式，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呢，圣洁呢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它是上帝对每一位基督徒所发出来的呼召。正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5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什么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神圣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神圣的。而不单在这个彼得前书，在这个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诗篇99篇1到9节里面，我将它做了一些的整理，就是你看得到，在整个99篇里面，你可以看到从第一到第三节说，告诉我们说，在锡安要宣告他是圣洁的大君王。然后在第四、第五节呢，里面说，当俯伏尊敬大能圣洁大君王。然后在第六到第九节呢，他说，在他的圣山，我们要尊崇圣洁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中一直的告诉我们，我们上帝的属性，我们的上帝的本质就是圣洁的。作为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有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在他的面前。圣洁中文的意思呢，是神圣而纯洁的。他也有呢，指什么呢？就是分别出来，为神的缘故来分别为圣，这个是圣洁。有个教父，我相信大家也稍微认识他，就是有人称他是奥古斯丁或者是圣奥古斯丁。他是早期西方著名的神学家或者是哲学家。他的思想呢，断定了就是奠定了这个中古神学和现代神学的一个基础来的。他也曾经担任过北非的这个西伯尼基河的这个主教。如果你去看他的一生的过去的一些事件，他15岁呢就开始放纵情欲的生活，然后在17岁呢就跟女人来同居。然后有一天呢，他就非常的感到非常的惭愧，他说，我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可是我却被这个情欲所劳役，内心呢非常的矛盾和这个痛苦万分。当他在悲痛之止的时候呢，他就拿起一本圣经来，就把圣经一翻开，诶，你知道吗？他一翻开翻到什么地方呢？哪卷书呢？他竟然翻到了罗马书第13章13到14节。他这里这么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放宴醉酒，不可好色且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只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他看了之后，他的脸色大变，哈，这句话不是好像要对他自己说了吗？感恩他看了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也相信他的母亲也常常来为着他来祷告。他因此呢，自此之后呢，这个奥古斯丁他心里面就开始有了平安。他感觉到好像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呢，来去帮助他去胜过这个罪恶。所以他内心就起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离开了他的情妇，然后呢他跟他所爱的人呢那些好朋友呢一起来研究这个神学啦哲学。就我们看到这个奥古斯丁他写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这个著作给我们后代的人去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圣洁呢是上帝的这个。
主内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听上帝的话。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取自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28至36节。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但一清醒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和与他一起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老师， 你们在这里真好，我们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一进入云彩就很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停止后，只见耶稣独自一人。当那些日子，门徒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这是上帝的话。
谢谢我们悦兰姐妹刚刚加入我们协恒大家庭的姐妹，为我们读出今天的信息经文。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的向神祷告。全力父神，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圣所里面来向你敬拜赞美，我们向感恩天父，有没有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通过圣经能够更加的去认识你，也能够透过认识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地上效法你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来去过我们的生活。愿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蒙主你的赐福，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和扶持。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在座的各位来到圣所当中来去敬拜他，然后我们也要欢迎人在国外或者是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透过直播的方式来给我们参加这个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也欢迎你们，向你们问安。今天这个信息的经文我们是用金课表的方式来去传讲，而我们主要的经文呢还是使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28-36节。好，弟兄姐妹们，想问一下，你们从这个荧幕上看到的这张的图画内容呢，大概是关于什么的？猜一下，是关于什么的？是不是关于瀑布这样的一个下来是吗？还是说关于这个星空太空的一个画面？大概很难懂对吗？齁 ,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画哦，被我用一层的那个很木的那个图像齁遮住了。好，所以呢，这是你猜到吗？这是你所心中所想的吗？这是一幅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那幅的图画来的。所以呢，从这里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当我们一幅画如果是好像说放上了一层面纱，或者是说好像我们已经年纪越来越大和老花眼的时候，真的越来越蒙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现象，我们不知道这一幅图画它里面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所以呢，只要我们将这块的所谓的雾或者是这个面纱拿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幅画是讲什么。而这个呢跟今天的主题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今天的信息里面呢，他有提到就是关于要将这个摩西的面纱来去揭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看清楚了所谓上帝的这个荣光或者是的本质，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等等，就是待会我们会去讲的。所以相信对弟兄姐妹来说，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事件呢，对你如果有经常去阅读这个所谓的新约福音书的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基本上都很熟悉，因为他除了说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出现之外，他也分别呢在这个马太福音17章1-8节，还有就是马可福音呢第9章第2-8节， 当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极简的福音书他们有记载关键事情，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些的信息呢其实内容也会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只有路加福音呢他提供了这个耶稣、摩西和以利亚的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这次的讲道呢是结合了这个金课表的这个经文的方式呢，以路加福音经文为主呢来去讲解这个今天的信息。而从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我用将它分成从三个层面来去传讲。第一就是耶稣的这个变相，他该给我们知道的他有哪些荣耀的身份和这个使命。而第二个从门徒的这反应，我们从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他们打盹，他们是糊涂吗？还是也有这么沉默？为什么呢？当他们看了这样一个荣耀的景象之后。然后第三就是关于最后父神他在云中他出现这个声音，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是我所拣选的，所以你们要听从他，要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部分来去理解整个今天信息的这个经文。经文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呢他带着他所爱的门徒彼得、约翰和这个雅各呢去上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啊，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面貌突然的改变，并且发出好像闪电般的这个光辉的荣耀的形象。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景象呢，很自然的会让人家想起什么呢？在旧约的一个事件，会让人家想起什么事件呢？有吗？会想起什么事件？有点类似的，跟耶稣登山变相的，哪个人物？哪个人物？上去山上，然后下来的时候脸上发光的，哪个人物？对了，摩西。是的，很自然大家想到说，哎，摩西的这样一个好像情形也会类似的出现类似像耶稣这样。他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4节。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姐妹，看一下旧约当时候摩西为什么会有这脸上发光，那他的光又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29节，他说摩西下了西乃山，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块的法板，然后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的皮肤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而发光。亚伦和以色列人呢看见了摩西，说看啊，哇，他的脸上的皮肤发光，他们就怕靠近他。摩西跟他们说完的话，就用面纱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个面纱来卸下，然后直到出来。摩西出来将所吩咐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摩西因为长时间跟耶和华在一起，我们神在一起，他的脸呢面容呢散发出一种什么亮光，而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人说告诉你说，哎，某某弟兄姐妹，你的脸在发光呢，可能是因为你长时间在灵修跟神祷告而不是用了什么洁肤霜啊，什么亮光的那个皮肤让你亮起来，是吗？他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这个发光，然后呢，因为有些人怕看到他脸上的光，他就用怎么样呢？用这个面。